如上一节，根据有部的说法，即使烦恼未处于过去已灭，或者是未来尚未升起作用，都具备系缚有情，令有情昏滞不堪的作用的影响力，那这算是有部的特意。因此，讲义69页，科范瓜胡二，进一步论究过去未来的法体究竟是如何而有。如论文倒数第三行所说，因变诸事过去未来为实有无，方可说系。能系的烦恼所系缚的对象，于过去世或者是于未来世，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或者是已经消失，尚未现前？需要先厘清此过去法以及未来法的有无状态，才能如有部所定义的有所系缚与否。好，接着站在经部或者是世亲自己的本意而提出的质疑，如果过去是法，或者是未来世法是有的话，如此的有与现在有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么一切有为法于未来、于现在、于过去，恒时皆有。有为法应该其属性如无为法一样是常的。因为无为法就是不落入于时间，不堕于事，是长恒不变的。假设有部主张过去法、未来法也是有，那么有为法的属性就会如无为法一样，是三世恒有。这样的属性会与有为法本身是有生灭，或者是与三法印的第一印诸行无常是相冲突的。好，那如果主张过去法、未来法是无的，如果是无的话，怎么可以如有部所说的有能系的随眠所系的对象，以及根据能所系而进一步起对治道，说明离系是呢？站在进步的说法，来质疑有部。那为什么有部会有所主张？当然，从其对于现实层面以及还有经证，才会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好，那如讲义70页，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于过去法、未来法定力实有，然彼诸行一切有为法，其属性非常。为什么呢？为什么三世法体实有，但是却不与无为法一样是常的属性呢？因为有为法是与有为的生住意灭这四相相合合的缘故。当然，在分别根品已经有针对不相应行法中的四种有为相，如果是实有，那么将会产生种种过失， 已经有所破斥了。那此中并不是针对有为相加以否定，而是根据有不的本意。那么，先厘清过去、未来有是如何的有，那这样的有怎么样做说明？在婆沙中有四大家，那所取的正义是是有，尊者是有的主张，是从法体的作用做三世的区别。在底下的第一段呢，宿有部中的第一段是先成立三世有，所成立的依据是先从校正，就是引经做证据，接着再从理证，从道理逻辑上成立三世法是实有，法体是实有的。请看到讲义第70页所引的第一部经，由契经中世尊说故，为世尊说，必除当知，若过去色非有，不应多闻弟子众于过去色勤修厌舍。假设过去色是不存在的话，那多闻弟子众。多闻的圣弟子众是不会对于过去已熄灭的色境，要精勤努力的修习厌离舍弃。反过头来，正因为过去色是有的，所以多闻圣弟子众才应当对于过去色需要勤修厌舍。好，那对于未来色也是如此。正因为未来色是有的，所以弟子众应当对于未来色勤断心求。那厌舍心求，究厌舍或断心求的说明，可以参考注脚16、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两种阐述的切入点，可以自行参考。那关键就是在目前的汉译《杂含79经》，世尊确实有如此的教说。对于已熄灭的过去色，既然弟子需要勤修厌舍，对于尚未升起的未来色等等境界，圣弟子们应该要勤断心求，所以代表确实是有的嘛。如果是不存在的，何必修厌舍，何必断心求呢？正因为其法体存在，具备某些影响力，所以佛才有如此的教授。因此有部引用了此经证，做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说明。好，那在后文，经部会进一步以自家的自宗的本意去会通有部所引的契经，那因此建议大家在引出经证的空白处可以标示，去参阅79到81页，经部有通经，会通这第一部契经的，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世尊说过去色是有，说未来色是有，等等。好，那接着请看有部所引的第二部契经。又具二缘是方生故，为契经说是二缘生。二缘是指根与境。那如讲义71页， 眼识升起，需要依由所依根、眼根、所缘境、色境。哦，那因此反过头来说，如果过去式或者是未来式非实有的话，能缘的事就应该缺两种升起的条件。那此中能缘的事，主要是以第六意识做说明。那请参考注脚十八。为什么这一段经证与前五识比较没有相关呢？因为第六意识升起的所依根是无间灭意，是所谓的意根，是指泄落于过去的心事。那对于无间灭意意根的定义，请参考分别戒品在俱舍论卷一大正藏的29册第四页中览有提及。称为无间灭意或无间灭事，就是指该所依根已经泄灭入过去了。那因此如古德所注解的，第六意识本身能源的境界，除了与意识是同一时间现在世之外，也能缘取过去世的境界，也能缘取未来世的境界。就好像我们可以回想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去星球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等等。那因此有不以此经文佐证，假设过去或未来非有的话，是不存在的话，那么第六意识的所依根以及所缘境就不存在。如果缘取的是过去或者缘取的是未来，所缘境就不存在，同样所依根也必然不存在，因为所依根是无间灭意，是过去已经泄灭的心事。既然第六意识可以升起，当其缘取过去境或者是未来境时，代表已经泄灭的无间灭意法体是有的，才能作为第六意识升起的所依根。过去或未来的境界法体是有的，才能为第六意识所缘取。好，那以上是引用这两部契经作为校正。接着有部再从道理逻辑上论证过去未来是有的。好，那第一初理，以事起时必有禁锢。这就是古德或者是大家可能在其现代的一些探讨有部的著作中会有提到的一句话，有事必有禁。那么这样的主张其实也就源自于事的升起必然有其所依根及所缘境，那代表当有某一心事、某个心王升起的时候，必然有其所缘取的境界。如果没有所缘取的境界，事不可能升起，会缺少了一个条件，就是经证所讲的事二缘生的这个所缘的条件就缺少了。 好，那因此有不主张，必有尽，所以是方得生起。如果境界无，则是就不生起。无则不生，无是指所缘尽无，不生是指能缘是不生。基于如此的定论，那么因此假设不承认过去世的所缘境，或者是未来世的所缘境，其法体是有的话，如果主张其法体是无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承认有某一心事的升起是没有所缘境的。但是事实上，这是违反了一开头所讲的“有事必有尽，尽无则事不生”的正理。那所缘无故，事亦应无。那这是有部也根据校正哦，是二元生哦，那进一步所推得的正理之一，好，接着有部的三世十有法体恒存的第二理证，是指从业果以熄灭入过去的造作的业，能够招感，能够招感未来的果，那此中的果。如论文的叙述，业是指善恶业，那因此在古德的解释认为这一段论文专就于易熟因，所招感的果当然就是易熟果，也就是在六因四缘五果当中，本段论文由于提到的是善恶业。所招感的当果，因此所指的是易熟因，唯有诸不善或者是善有漏的属性。招感的当果是指易熟果。好，所以在古德的解释才会有提到易熟果，就是注脚二十。关键就是论文是以善恶业做以谢业的说明，也就是当果会升起，是源自于过去已熄灭的善恶业。那因此，之前所造作的业已经在果生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那代表其法体。是有的。如果法体没有的话，也就没有作用了。没有作用的话，那果是从何而生呢？所以如论文所说的，非果生时，并不是一熟果正现在前之时，仍然有现在世，也就是与果同时的业因存在。那这个属性，主要是因为易熟因与易熟果不会在同时。那如注脚二十，普光的俱舍论记是根据分别根品卷六，在33页、35页、36页都有提到相关的。教理，一熟果与一熟因是不会同时的，也不会无间的。无间的意思是间隔一刹那的意思。在分别根品有提到这个相关的内容。好， 因此，从以上的两部经证以及两段理证，最后结成有部毗婆沙师决定必定成立过去法以及未来法是实有的。虽然论文是说过未，是说去来二世，但是其实是指过去法以及未来法，不是说时间，是指落入于过去法的落入于过去世的法以及尚未升起的未来法。好，当然其有在注脚二十一法宝有先稍微做进一步的论述，虽然其有，但不是同于现在之有，因为现在法的有是正起作用。站在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过去法体作用已泄灭，那未来的法体作用尚未升起，所以说过未体有不同现在之有，那过未体无不同兔角之无。那为什么有差别呢？就进一步说，如果过未法体有是同于现在法的有，因此它应该也是正起作用，所以就无法称之为是过去法或未来法。那如果过未法体是无，如同兔角，也是确实不存于现实层面的话，那么过去法或未来法就无法成为心事的所缘境。那就如同讲义七十一页论文一开头所说的，能缘比是因缺二缘。好，接着讲义七十二页区别有部与分别说部中义上的根本不同。论文提到，三世法体皆定实有，如果主张三世法体皆定实有，这样承认了之后，就代表此人是说一切有部中的。反而言之，如果主张唯说有现在是法，以及虽然泄灭入过去，但是还未招感果报现前的业的过去业，也就是现在是法以及过去业尚未招感果报，这两种都是有，而所无的是什么呢？是未来法以及过去业已经招感果报了，招感果报之后，过去业就完全没有作用了，那就代表其已经真正没有了。好，如果对于这样的宗义是认可主张如此的教说，这就是分别说部，而非此说一切有中所设。非此部设的此部是指说一切有中，说一切有部。在注脚二十三刮胡二普光居舍论记引用了义部中轮论，其中的引光部就是分别说部的其中一派，其中的一派，其所说的业果已熟则业无，对应的就是过去世已与果业是无的。那如果业 其所招感的对应的果尚未成熟、尚未现前的话，这样的业是尚有尚存的，所对应的就是俱舍论文所说的过去世位于果业。哦，那对于有部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怎么样去阐述、去说明三世的差别？在《大毗婆萨论》卷77，也有列出四家，因此俱舍论世亲也是将这四家的宗义做简要的描述。如果想要看《大毗婆萨论》的内容，可以根据注脚24所陈列的出处做进一步的研究。好，那么首先被归为婆萨四大家的，第一是说明法究的类义，从类的差别说明三世法的不同。好，法究怎么说呢？诸法行于世时，由类有殊，非体有异。那其中所举例子，就像将本质是金的，作为其他可能是手环啊、杯子啊，或者是耳环啊等等，虽然其外相有所差别，但是其体，也就是本质、质体，都是仍然是金子。形象外相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是无异的。好，那另外举例的，就如同由乳转成酪食，虽然其味道等等是有所差异的，但是其本质上都还是被归属于是乳制品啦。那在婆沙或者是俱舍这边都是讲显色。哦，那因此当有为法行于三世时，从未来至现在，从现在现灭入过去，从还没有升起到正现在前，从正现在前到消失，那么从未来至现在是得类，那么从现在入于过去是舍类，也就是类虽然有转换上的不同，但是其本质上，这有为法的本质上是没有异的，是没有发生差异的。法就主张这就是有部正义中的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三世法的法体是无异的，差别是从其种类而做区分。那至于种类是什么，在《大毗婆萨论》以及《俱舍论》本文，在这边似乎都见不到很明确的定义，只有以一些世俗的例子做佐证。世俗的例子，比如说有提到是外相形象上的不同，或者是其从一些比较外显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乳酪的味道有改变，这样的举例。因此 对于这家的说法，其实在《大毗婆沙论》本身，从有部的正义，其实是不认可的。对于这家的错误点呢，请先看到讲义74页。论文最后一行，俱舍论本处只很简要的做破斥，第一执法有转变故，因至数论外道同宗，同是指同党啊，就是指那一派。数论宗，数论是当时印度六派哲学之一，其最著名的主张就是认为世间有25谛，从神我自性，然后再转变成种种，那总共立了25种法，成为25谛。那对于法就说三世有为法的法体，类种类上有转变，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变的。那为何在俱舍论本世亲这边会认为其同于数论外道呢？对于数论中在先前的分别事品其实已经有简要的破斥那在第八章字卡，更正第七章字卡，还有第八章字卡，有简要的叙述啊，那如第七章字卡《数论》中的转变说，在分别事品《俱舍论》卷11有提到，《数论》中主张法的自性长存，有余法生，有余法灭。那如果在顺证理论的针对法就的说法，本段论文呢，如第八章字卡《顺证理论》的卷52提到，数论中的主张是什么呢？是有为法其体是常，然而立三世时，从未来到现在，现在入过去，经历这三世的差异点时，法有显有隐的差别，有隐有显的差别，也就是从未来到现在，就是法隐到法显，从现在现灭入过去，就是从法显到又到法隐，但是体是常的，那因此，根据数论中如此的转变说，自性常存，其体是常。然而种类上已与三世给予说差别，所以世亲才会评论说法就的三世有说是同于数论外道，也就是不能当作是符合佛法的正义。好，在《大毗婆沙论》评破法就的主张呢，第一种，其中提到理法自性说合为类，这在《大毗婆沙论》卷77的评破法就中有提到这句话，认为法就将法的体性与类做差异点，但是两者间怎么区分呢？好，那么婆沙的正义第二点的评破，如黑板上所简要的标示，论文是提到说，假设主张法体的自性与类确实有差别。纵使先假设承认有差别，那么当法体从 尚未升起的未来式进入到现在式的时候，前类因灭，前类是指未来式的法体因灭，现在式的法体因存在嘛？也就是应该要先舍离的原本拥有的，后来的现在式的法体的类才会出现。所以说前类因灭，前类是指处于未来式的类因灭。好，那如果是从现在式的法进入到过去式，后类因生，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前面的先舍离，之后的才会出现。但是呢，根据如此的逻辑是有严重的错误。为什么呢？未来的前类有灭，过去已经熄灭的法却有生，这怎么能够合于逻辑呢？所以婆沙的论文说，过去有生，未来有灭，起应正理。过去有生针对的就是从过去进入到，更正，从现在熄灭入过去之后，论文提到后类因生，那这是不合逻辑的。进入过去应该是法熄灭了才称为入于过去，那反倒是后类有生，这怎么合于正理？那么从未来至现在，前类因灭，前类是指未来法，反而是被舍离熄灭的。那未来法是尚未升起而将要升起，怎么能够谈其灭呢？所以婆沙才会以过去有生，未来有灭这一观点作为第二点评破法究的类义之说。好，那么虽然在目前的讲义，在注脚33也有列出来，就是注脚33倒数第三行，说类义者所指的就是法究的主张。在俱舍论本文是简要的就做评破，认为法究的说法是不合佛法的正义，反而同于数论外道了。那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的是众贤的评判。众贤认为法究的说法并不同于数论外道。众贤认为数论外道所说的是有为法其体是常，但是法究所说的有为法，它的体相虽同，就是三世有为法体相同，但是性类异，性类是不同的。那如第八章字卡有稍微做说明，所以众贤认为世亲将法究的主张同于数论外道，是一种非常偏颇的评判，是没有正确的认知法究的类义之说。但是呢，众贤本身似乎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至少在顺证理论我所读到的内容中，众贤也没有很明确的去回应大毗婆沙论卷77的说法，就是没有回应理法自性说何为类，并没有如此去正面回应。那么接着再请看到讲义73 三页。妙音尊者的主张，妙音尊者是从相义，三世有为法其相的不同，相貌的不同而说法体是有，然而相有差别而分成三世法。哦，那相是指什么呢？妙音尊者主张，过去法在过去事实是与过去相相合合，所以法称为是在过去之法。然而，这样的过去法虽然正与过去相合，但是呢，也不名为离现在相，或者是离未来相。好，那如果法是在时间，是在未来世，其是为什么说是未来法呢？是因为正与未来相相合，但是也不离于过去相或现在相。那同样的，正与现在相相合之时，名为现在法，却也不离开过去、未来二相。那妙音尊者给予的说明呢，是如某一男众，他有很多妻妾，那正染于其中一位妻妾之时，对于其他的二太太、三太太等等，也未离于染。那就好像法如果与过去相相合时，其也不离于现为二相。那个余基印，那个字是读印，也就是妻妾的意思。好，对于妙音尊者的一相义区分三世法呢？俱舍论以及大毗婆沙论，甚至顺证理论，这三部论的频破切入点都是一样的，请看到讲义75页。破第二师哈，第二妙音尊者所立相义，如此的说法。其实会造成事相的杂乱。为什么会说会造成有为法在时间上的杂乱而无法厘清呢？因为三世法皆有三世相故。就如同妙音尊者自己主张，虽然正与过去相合，却也不离于现在相，不离于未来相。也就代表，过去相合之时，过去法除了有过去相之外，也应该要承认其有现在相、未来相。那么，如何去区分其是过去法，还是未来法，还是现在法呢？好，那么接着，世亲在破其譬喻，认为妙音所举的譬喻，与其所主张的道理也是不相同的。好，当某一男众与某一妻妾正行贪时，贪正现在前时，对于其他的境界，其他的妻妾是唯有成就。成就的意思就是得以不失了哈。但是呢，却没有贪正现在前，因为没有正缘取，哦，就没有正染着的意思啊。好，那这样的没有贪正现在前，对于其他的妻妾，这与妙音自己所主张的，虽然与过去相合，却不离于 现在、未来、二相，这个譬喻与中义是不相等的，所以怎么能够引此譬喻作为辅助说明呢？接着，如果根据平仄的顺序，由于第三家室友的说法是正确、是正义的，那因此先看第四家的主张，在讲义的74页，科判刮胡小 d，觉天尊者的说法，犹待有别，三世有异。为诸法行于世时，前后相待，利民有益，就好像一女众，对待如果女众有生子女的话，对于子女来讲，这个妇人称为妈妈。那如果对其这位女众的父母而言，她就称为是女儿。所以同样的逻辑，三世法。相待于前，相待于后，就称为是现在世；如果相待于未来，现在就称为是过去法，等等的，就是从对待上的不同，而有立名上的差别。那这样的说法，在婆沙俱舍论、顺证理论也是同样否定。认为其以相待而说三世法别，也是一种混乱杂乱之说。那请看讲义75页破第四师。第四觉天尊者所立的前后相待而说明三世法的差别，那么就会造成的过失是，某一世法也应该。会有三世之名，譬如说，过去世法待前刹那就名为过去，待后刹那就名为未来。那待与自己同一时的法，那也就称为现在。所以，即使名为过去法，但是由于对待。的这个对象，对照组也可以分成前中以及，更正，也可以分成前后以及同时。那么这样的过去法也可以名为过去、未来、现在。那同样的，未来法或现在法也会有如此过失。所以第四师的觉天尊者从代。而立三世法义产生的过失，也与妙音尊者一样，都会造成三世法的成立的杂乱、不确定性。因此，在婆沙俱舍，站在婆沙的正义所承认的是第三家室友的主张，请看到讲义73页。科判小西，尊者室友作如是说，由位不同，三世有异。为彼诸行行于世时，至每个不同的个别的位置或者是时间点，而做差别的立名定义。那所举的例子呢，就好像这样一个竹片。放在一的位置，这个竹片就是一；如果放在百的位置，那就称为是100，或者是几百，等等。那如果放在千的位置，那么就是1000、2000、3000等等。那从位有异，这是什么意思呢？更明确的，在《大比婆沙论》卷77有讲，在。俱舍论也有做说明，请看讲义75页，小科判取第三师室友的位义。 故此四中，这四家说法中，第三家是有的位义，是最为正确的，因为是从三世法的作用有无等等的不同，而有位上的差别，那由位的差别而说是过去法、现在法或者是未来法。好，那因此，当法的作用尚未存在、尚未现前之时，称为是未来法；正起作用之时，这个法称为是现在法。当作用从有至无之时，称为是过去法。那因此，三世法体虽有，然而曰作用是未有、正有或已灭这种差别，而说三世法有所异，有所不同。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将三世实有法体恒存从被后世所推崇的婆沙四大家的说法，那么索取的是事有的作用有异而名三世法别。那么在俱舍论，接下来就有进一步的略破跟总破，就留待下一周再继续做说明。好，那么请合掌。